思路系统，就是我们这一堂开始讲了，第三堂讲到上思路系统，讲到我们用这个这个候鸟是吧？我们讲到候鸟啊，它有这个报复系统，三重的报复系统，最后一重是在眼睛里面的晶体是很厉害。好，那我们讲到思路系统之后呢，我们可以再缩小一点，再缩小一点啊，再缩小一点。我们要讲到细胞，细胞。细胞呢，以前还没有这个电子显微镜的时候呢，我们以为细胞已经是最小的单位差不多啊。但是从电子显微镜的发现，我们就发现原来细胞里面又有很多的细胞的事情啊，比如能源库啊，里面有运输系统啊。譬如说在2004年，这个得到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所发现是什么呢？就是在细胞里面的运输系统里面有一个 quality control， 这是品质控制的一个蛋白质，叫 ubiquitin。 这个细胞呢，这个控制这个蛋白质的质量是很重要的，它是负责检测什么呢？坏的呢叫排除在细胞以外，好的要留下来。如果这个运输系统的 quality control 没有的话呢，留在细胞里面的坏的或者是不好的蛋白质太多呢，都会伤害这个细胞，甚至于死亡的事情。所以这个 ubiquitin 为什么得到诺贝尔奖呢？因为它这个发现不容易发现，而发现它的贡献是重要的，使到影响到这个细胞的生命有关的事情。所以这个蛋白质的发现是其中一个小环节，还有细胞里面很多的运作的，譬如说细胞里面的细胞核，细胞核呢要到细胞核以外，但是还在细胞里面制造蛋白质的话，那个细胞核里面的基因呢，它们是跟细胞核以外的事情呢是分开的啊，细胞核有另外一层的包括它的事情，而他们是 gate， 就是说不是随便什么都可以进去跟他们这个互通这个信息的，但是呢，它却阻到了在细胞核以外，在细胞内里面的活动的事情，以致它指示了在细胞里面呢要做什么蛋白质之类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很紧密的一个联系 ，OK 的运作，整个 system 是这样运作的。所以我们就发现细胞原来一点都不简单，我们以为简单，其实里面也是很多系统一直运作，可以吗？到时候再讲多一点。细胞讲了，我们再缩小，再小一点，再小一点是什么？神器，没事。我们就是开始用这个生物分子生物学的方式来理解 molecular biology。 分子生物的学 molecular biology 来理解，因为不是细胞，细胞里面还有这个系统，原来系统里面的是分子，我们去理解的话，我们发现什么呢？原来有几个很重要的特征。从分子生物学里面我们所理解的呢，有几个。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发现，原来从分子生物的学的水平里面所理解的系统呢，我们发现那些系统的一个特征就是 irreducible。就是说那些系统已经将我们所理解的大的慢慢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部分一部分拆到最小的那一部分的系统还是什么，还是很复杂，叫 reducible complexity。 就是说如果你拆下去就没有系统了，你拆下去就解体了，什么都不是了， OK。 所以那个系统一开始 最简单的一种还是不能，意思是这样 ，OK？ 因为我们就是尽量理解事物的根本是什么呢？所以我们是一重拆，一重拆，一重拆，一重拆，拆到那个系统没办法拆，一拆开就没有，懂这意思吗？就是full complexity， 这就是分子生物学里面所看见的很独特的现象 ，OK？ 我们以为就是解到最后还是什么？就是简简单单的是吧？不是，最后没办法再解，再解就是解体，不是解不开，是解开之后就没有了。用我们生活的例子啊来理解一点，就是好像老鼠家，老鼠家有几个成分呢？木头，1926木头对吗？啊，然后一个弹簧对吗？啊，然后一点点的铁线啊，还有钉子、钩什么，然后来厚着那个用途啊，是吗？啊，然后呢就设计好放好那个食物，凡是什么东西碰到那个放那个油的地方，它就会对吧？老鼠也好，你的手指也好，会不会动到它，它会死掉对吧？那整个系统这个目的就是要夹。要抓住和打击，要动那个食物那个地方，对吧？啊，整个系统设计是这样的，明显对吧？但是如果你将它岔开，就什么都不行，跟这个是没关系的，对吧？他们本来没关系，而是一个有智慧的设计者将这些系统，这些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成为一个系统，它才产生一个。本来每一样东西跟这个系统没关系的，成为一个系统，懂得我意思吗 ？OK， 啊，一块木头就一块木头，糖就糖了，这是，但是加起来却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功能出现，所以再解开就不成为老鼠夹，放在一起就是老鼠夹，就是这个意思，可以吗？用这个生活一点的例子，大家明白。而系统变成我们用一些例子吧，我们发现这个譬如说我们止血流血的，然后止血的那个系统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我们发现起码有两个pathway， 一个 intrinsic， 一个 extrinsic pathway， 两个 pathway 呢，每一个 pathway 本身呢也有不同的 cascade control 的，就是说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所产生的效果呢，里面所牵涉的蛋白质很多。而是互相影响到一个结果，我们的经验是什么？你各个别流血是什么？会止血，止血，直到地步是什么？大家会不再引起任何止血的化学变化，要不然一直这样变化下去，你血的血变成血浆了，是不是？哎，不是了，就是流到某个程度的话，那就开始。停止，所以你叫血浆，你是在那个伤口地方成为血浆，对吧？然后就会好了，要不然就不可以这样了。所以你看，里面的血少是这样的，但是里面如果任何环节断开呢，就没有了。我们再看不见这个 system 如何的存在了，可以，就是 reducible complexity。也比如说我们眼睛里面的 system， 就是如何从光的欣喜。所看见的不同的光进到眼睛里面，成为不同的里面的化学的光合作用里面所带动的一些连续的影响，在你的神经的过程的里面呢，里面就是牵扯了很多不同的蛋白质种种的事情。OK， 也是这样，解开了其实这什么都不是啊，免疫系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就要观察到这样的特性，再从分子生物学里面，以前不知道这里面是这个系统还可以解下去，发现什么呢？是解不下去的啊。我们用一个比较我们容易掌握一点的方式来讲吧，这个大肠杆菌 E. coli 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细菌对吗 ？E. coli 那个尾巴的。那个尾巴了，科学家呢就尝试研究呢，就发现它这个尾巴呢，就好像这个构图呢所产生出来的现象啊， 给传过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尾巴呢，它根本跟我们所一般理解的这个 MODA 这个 MODA 是一样的，有齿轮的方式，有能源的方式所带来是转动的事情。所以这个尾巴会转动啊，它里面所用的组件呢有40个组件组成这个 MODA。他们用的时间大概是20分钟，这个大肠杆菌啊，他们20分钟就要弄成一点尾巴 MODA 出来，20分钟比我们生产很快一点。这个 MODA 是厉害的那里呢，它 MODA 是有转的，对，它有转速的。你开车呢有没有 RPM， 你没有看你的车谁的 Rotation per minute 啊，你的车到什么转速是变成红色，提醒你要小心的，多少啊？一般是6000开始，是不是啊？你去等一下，你看你的车，1000、2000、3000、5000、6000开始红色，对吧？7000、8000，你再高上去就是开始说什么？你的 motor 可能承受不了这个温度的太热了，对吗？所以你显得小心了，你不要再这样下去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大肠杆菌它这个转速可以从多少到多少？它一开动很快，它没有歇了已经，它可以上到17000 RPM， 厉不厉害啊？真厉害！但是更厉害是什么？更厉害是它转的速度。然后呢，它只要将这个尾巴转动1/4反方向，它整个呢就会转方向，厉不厉害？你开车试试看，你要转方向，你必须要什么？减慢速度才可以转，对吧？要不然这个万有引力，这个力性引力的 centrifugal force 就会叫你翻过去，就整个翻了，对吧？或者什么，你要减慢，还有另一个方式，除了那个 brake 还有什么啊？用机器帮你 internal brake。现在电动车很少，没有人这样做，太危险了。所以呢，现在如果你以前是开那个 manual 的话，你就知道对吗？你本来是开在 fifth gear 的，对吗？你可很快就4/3，对吧？很爽的。这个是 internal brake， 对吗？但是你就是这样才可以转方向的，对吧？他不是，他好像不用什么internal brake，还承受得了，17000都可以出，这改方向厉害吧？但是这些组件如果拆开了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这么厉害，这个组件。这个从分子生物学的水平，我们想才掌握到这些资料。已经不是细胞的水平，用分子生物学来理解他们这个系统里面的结构，这是 reducible complexity。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发现的特征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发现叫optimization， 就是说很恰当的事。Optimization 呢，这个词呢所用的其实背后所代表呢，就是一个engineering 的 idea。OK， 我们就是用算好了，算了这个是什么，就是最恰当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盖一个房子，你需不需要去用工程师来帮你算？不需要。你可以盖，对吗？但你说盖的房子肯定不是什么 optimal。你可以用过多的材料，但是达到的效果没有这么成正比，懂得意思吗？ optimization 是什么？算好了嘛，你不要花这么多材料，同样达到这个效果，是吗？这是 optimization 的特色。换句话说呢？那个事情的办得成呢，不是随意的，就是叫来吧，不是， 啊，这些都算好了，然后所有材料都买来了，哎，剩下不太多，刚刚好，因为你算过对吗？就是 optimization 的特色。而在这个生物界里面，用分子生物学的水平呢，我们找到呢好几个，我们都发现这个 optimization 很明显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从大一点慢慢讲到细一点，从蛋白质讲，蛋白质，我们发现蛋白质呢，其实它就来自于这个氨基酸，对吗？啊，氨基酸组成了蛋白质，而科学家研究在自然界里面，原来蛋白质用的氨基酸呢，我们知道有二十多种，对吗？而里面有不同的氨基酸，其实每种氨基酸呢，所消耗那个细胞的能源的能量 ，OK， metabolic energy 这个需要的不同，所以需要消耗那个能量多的呢，那个属于昂贵的氨基酸，对吧？啊，消耗很少，很快就可以造到氨基酸，属于便宜的氨基酸这个概念了啊。而我们发现呢，哎，原来在大自然里面呢，蛋白质绝大部分用的都是什么？那些很便宜的，就是说它非常 efficient， 做小小的、很用很小的能源就已经造成了氨基酸，好，就可以造成蛋白质，造成做了更多的工作出来，懂我意思吗？因为蛋白质是细胞里面很重要的工具来做各样的事情，对吗？酶啊，各样的。的安排，而他们原来用的是什么？非常划算 ，OK， 那是乱买的，对，就是那些最划算的用。第二，它同时间不是划算而已，它划算的来，而且是用在什么？那些氨基酸是可以使到用在不同的蛋白质里面，就是说它可以产生 diversity， 又便宜又什么？又多元化，用这个理念概念的一个东西应该买了啊，就是用这个小小的就可以做很多东西，产生更多的功能。你看这个跑出吗？谢谢高明啊。而这个protein所用的蛋白质背后，我们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基因，对吗？基因控制要用什么氨基酸，造成什么蛋白质。所以我们再想一点看。我们发现氨基酸呢，他们原来背后怎么用什么的事情呢？发现一个特基，就是什么呢？他们可以有这个 alternative， 就是说同一个蛋白质不需要只有这类的氨基酸，里面氨基酸可以什么？可以更换的。就是说它会能够承受了氨基酸的短缺的来源的问题了啊，它是什么可以用另外来代替 ？OK， 这个是一个我们用的时候说 contingency plan 一样 ，OK， 就是说他们就可以这样换 ，OK， 不会只会没有叫 click 没有，不是，他们有一个 range 可以处理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卫星上到太空里面的，它里面有很多 contingency 的设计，你知道吗？因为上到上面呢，你很难随意的派太空人去修理的嘛，啊，很昂贵的嘛。于是他们就设计什么，就是卫星里面一个坏了叫什么，它会自动换一个，这个坏了自动换一个，就是 contingency， 是加强他们的寿命。在上面的例子，就是这个概念。你看 contingency 这个概念是怎么来？就是事前好好的思考，才能够这样做 contingency， 对吗？啊，来补救应付这个需要的改变事情。所以这个后备的概念呢 ，contingency 呢，应变的概念呢，就是事前想好事情的来处理。而且这些呢，就是在自然界里面我们看见重要的特质，哦，有这个应变的计划啊。 所以它不是一下子就什么都用光 ，OK， 是用这个，它不好，它就有这个 optimization 里面的很多种子的特性。然后我再看背后的基因，哎，基因原来也是非常 optimal 的，那个code， 那基因的事情。我们知道整个 DNA 呢，不是全部的 DNA 都是有一个基因这个功能的，对吗？不是每一个都是星系的方式，对吗？它里面有一些是负责星系呢，就是负责记载指示、记载总氨基酸啊，所以放在不同的位置。在这样的 DNA 的排列里面，那些基因的部分呢，那些 coding DNA 的啊，coding DNA 那是 genes 那方面。他们呢有个特性，发现什么呢？发现原来的这个分布啊，所需要的一些重要的氨基酸的基因的信息啊，也是能背的那些部分呢，他们会通常存在那些比较重要的那个长命一点的一个组织 T 恤 ，OK， 还有可以记下很多的那些重要的细胞里面。这是话说呢，原来基因里面的信息呢，不是随意叫什么细胞都是的。你知道我们的细胞呢，慢慢从这个受精之后呢，一直叫慢慢分裂，对吗？然后慢慢就变什么分工了 ，specialization， 对吗？不同的组织了，器官了，对吗？原来每一个器官组织都有一同的不同的变化，懂我意思吗？不是全都一样 ，OK？ 所以呢，我们要看见，咦，原来那些重要的什么，他们放在那些长寿一点的啊，很关键的细胞，还有这个基因呢。我们知道它是有分裂的，这个在细胞分裂的时候它会 duplicate 自己的，对吗？啊，所以呢这个受精的那个 cell 呢，它会越来越整，分裂的过程里面呢，越分裂越早期的时候就分裂的很快很快的事情 ，OK？ 但是成了胎之后，慢慢成长了，分裂慢慢减少，对吗？我们的生长就减慢了。分裂就减慢了，哎，我们发现什么呢？发现原来基因呢也是根据不同的生命的发展的程或者这阶段呢，它有什么不同的速度，容许这个基因它怎么分裂以至 copy 的速度要快，跟这个细胞的分裂速度是这个配合的。OK， 所以你看这个 optimization 呢，从蛋白质、氨基酸以及基因里面，我们都观察到有这个特性在里面。原来里面不是一个随意的，就是这样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恰当的一个里面的一些活动的事情。optimization 就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看见的特点。可以吗？第三呢，我们还有一样看见的是，分子生物学里面所看见的呢，我们发现这个我们的基因啊，我们的基因也是有一个 regulation 的 regulation。regulated activity。意思说它这个基因的活动呢，不是一个那个 random 的一个的活动，它是有启动的解开的方式，也有什么要停止的方式。以前呢，很多我们不明白的所谓 junk DNA 听过吗？那些没用的垃圾的一些这个 DNA 要细胞分裂的事，以为在基因里面呢，只有这几个地方，大概是两三个%呢，就是那些传递 影响到我们做氨基酸的，其他部分很多都是没太大用，以前的很多，但是现在这些叫越来越发生什么很有用，其中的用处就是什么，原来那些我们以为没用的东西，他们就是来做什么，来 regulate 啊，不同基因他们活动的程度、快速度都有影响的事情啊，所以基因启动、关掉啊，速度都有影响，都是一个 regulate 的东西，不是 arbitrary random 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就要发现这个第三个是它是一个有 regulator 的 activities 的啊。美国这个疾病控制中心啊，这个 disease control center 啊，他们就指出了，其实我们忽略了很多我们以为没有用的这个那个 DNA 啊，它在这个整个 DNA 排列里面很多，讲不出它有什么功能的啊。虽然我们越来越多也多，但是基本上还是说很多我们还不懂得有什么功能的啊。而他们发现了，原来他们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总体的功能啊，它不是一个的功能，是总体的功能。它很重要是什么呢？它很重要就是建立了这个细胞核里面这个 nucleus， 细胞里面的细胞核，它们的这个size， 这个容量，这个 volume， OK， 它这个 volume 呢，我们发现原来跟这个细胞的大小呢成一个很紧密的比例，太大太小都会死。所以这个核细胞核里面的大小呢，跟这个细胞的大小呢是一个很紧密的比例的 OK， 而它们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建构呢，来维持这个 volume。 第二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这些DNA 呢，它们的功能是什么呢？它们就是保护了那些我们所熟悉的那个 coding genes， 就是说专负责制造氨基酸的那些重要的部分。OK， 用其他我们发现它不最重要的部分，原来它是一直是保护的，保护什么呢？保护了突变。OK， 因为原来基因呢，里面有两个事情使到我们容易突变的。第一就是它本身呢，其实基因呢不是个死板东西，就是永远是这样的。它里面原来有一些成分是活动的 ，OK， 而活动就最容易出错，对吧？但是这些 structural 的 DNA 呢，它们就容许它什么不会出错，但是感动的时候不会伤害到那个什么那个重要的那些基因。第二个是那些那个过滤性 virus， 这是过滤性细菌是不是啊？过滤性细菌，对，过滤性的翻译，过滤性细菌 ，OK， virus， OK， 它们攻击的时候呢，也不这么容易的可以伤害到我们里面重要的基因的重要的信息的部分，还有是一个 shield， 所以像有 mutation shield 一样来保护 ，OK。所以我们发现从分子生物的理解到里面的世界是什么，哦，原来还有很多事情都是一个监控的一个方式来处理，还有 optimization， 还有 reducible complexity， 没办法再简化的复杂性，可以吗？我觉得太快是不是因为太快，还好啊。这个是我们从分子生物学里面所看见的。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再进去的话呢，我们就要看到这个什么水平啊？再小看一些什么啊？分子还在小是什么？就所有的物质，对吧？从物质 ，OK， 从 particle 的方式来看，就是只有物质 ，OK， 或者是 quantum mechanics 的方式来看，反正就是物质这个 system，OK、okay?。 那其实呢，从分子生物学里面呢，我或许我再讲多一点给你听。于是呢，我们发现什么呢？以前我们如果要发明一些东西了，我们就是根据一些我们的知识呢来做一个发明。然后呢，要运用到生活里面呢，有些难处了。OK， 概念是有，但是哎，怎么好呢？或者甚至有时候概念都没有，哎，就突然间有这个概念的可以了。有概念的还要克服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啊，这是工程的技术。而从分子生物里面所得到的知识呢，让我们出现了现在很多人都走跳这条路，叫 biomimetics。biomimetics 是什么？哎，我们就要尝试参考在生物里面他们所有这些的系统的运作，从分子生物里面的理解他们是如何运作，哎，我们就用它的概念什么来成为这些工程人员的他们如何克服这些工程的难处而得到成果。 OK， 你看这个 biomimetics 就是观察自然里面的一些 system 里面的系统，以致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工程上的一些资料、一些技术、一些概念，来达到我们要做工程的设计的产品。这说明什么？啊？说明这些原来背后有很多 engineer 的人数在里面，是不是啊？ engineer 的速度你可以乱来嘛，全都要算好了，对吗？啊？诶，我们现在发现他们就是啊，譬如说现在很喜欢这个纳米技术，对吧？ Nanotechnology， 对吧？如果用在生物里面呢，现在 Nanotechnology 呢，他们又产生了一个叫 Nanopumps。 OK， 如何做到这个水平呢？有非常小非常小，我们叫 Pump 的呢，他们就利用细胞里面的 Protein Channels 那个 Carrier来做一个参考，就是克服它的问题。譬如说，我们要储存这些记忆的质量 ，storage 的 data，OK，我们就参考了这个基因的排列啊。所以现在呢，已经成功了，可以将一些信息放在我们人造的一些虽然不是完全跟人类的基因一样的事情，很简单的多，但是概念就是差不多。而成为可以储存了很多这些data 在里面的事情，很多这些例子啊，所以发明呢，整个发 inspiration 就是从因为这个理解里面开始发现，哦，原来是厉害的啊。又比如说以前呢，日本，你去过日本的话呢，你知道日本那个火车是很快的，对吗？那个直达火车，对吗？他们有一个困难，当时都没办法克服的是什么？他们如果穿过山洞，然后触到另外一个探头的话，那所产生的那个声音的影响太厉害，好像煤气穿过就爆炸一样，太厉害，如何克服？哎，这是那个工程人员，他参考什么？那个 kingfish， 这是专门刺鱼的那种鸟。他们就非常有趣，OK， 他就利用他们那个嘴巴的设计呢，咦，这么少的turbulence 很快就达到目标，目标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吹，对吧？哎，他用他的概念，然后运用的结果就只是很简单，将那个火车那个头那个部分改装设计，哎，现在就好了，咻，以后没事，没产生这个影响，这个很爆炸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些自然里面所充满的都是很多的知识、智慧，而且工程的智慧。OK， 好，可以了，我再讲物质吧。OK， 物质系统。那我们在分子生物学再拆开去，就是全部是物质。OK。而物质里面呢，我们发现什么？哎，原来里面 有太多的我们今天说的 laws， 对吧？ OK，
哎，很多规矩在里面，
很多规矩，还有很多什么，还有很多 constant。 那 constant 呢，是 物理学家他们发现那些 constant 存在，那些常数啊，也是 given， 就是说就有，只是我发现这些常数的存在。这些常数呢，他们常常的是只是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的物质之间的关系互动的成为一个其中的元素，我们只是这样的理解和形容。OK， 是 given， 没办法，就是这样理解而已。我们只是去理解而已，而发现什么？原来他们是很密切的关系，不是乱七八糟的。OK， 所以呢，有一个这个物理学家，他是我忘记那个大学的物理学家，哈佛还是 MIT， 我忘记了。OK，Dr. Day， 他写了一本书《The Great Design》。The Great Design 呢，他是从一个物理学家，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慢慢一重重解，让我们看见什么物理学的不同的 perspective 的层一层层的理解呢，所产生的看见什么？哎，原来里面呢，物理学所看见让我们知道的，原来之间是有一个抑制的效果所产生，他们一起的。所以难怪就跟爱因斯坦他所讲的一样，他说啊，他最惊讶的不是我们在科学里面所发现的成果，他所最惊讶的是什么，知道吗？啊，就是我们可以研究科学。因为科学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你知道吗？啊，就是因为有关系重复稳定，我们才可以理解，对吗？要不然就没办法研究。所以你看，原来物理里面所展示的，原来里面很多关系。OK， 这是我们从物质的角度来所理解的。而最近，其实，在瑞士里面，在地下很深的地方，他们几年前做了一个好像十多亿的一个的建筑在底下啊，就是要测试究竟这个物理学的所理解的物质的本质究竟是一个粒子的方式，就是现在物理学的一大阵型啊，认为所有物质都是粒子的，只是我们懂得并慢慢拆下去。另外一个阵型说，当物质小到一个某一个程度，再下去就不是一颗粒子的状式，就像好像一个 field 一样，就是量子物理学的看法。两大阵型，大家要大家的说法，而分子物理学呢，就希望用这个实验呢，他们找到了 ，OK， 但是还是继续研究下去，找到什么？诶，找到另外一个可以解释有这么个物质的物理的现象，不需要用这个分子物这个量子物理学呢来去理解这个事情。那反正两边都是很大的阵型来争执的，于是科学家就研究啊，究竟实际上是怎么运作呢？他们做了不同的实验，而用我们今天呢，宇宙所观察的，我们现在已经膨胀过后，这个时间所剩下来的这个四维，对吗？就是这个空间，对吗？空间三维嘛。然后这个时间，对吧？所以空间时间加起来就四维了啊。用这个四维的空间呢，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任意的让时间空间呢用不同的组合，在理论上是可以的啊。就是空间跟时间的关系呢，不一定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关系，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啊。所以产生了所谓 string theory 这些不同的说法。于是他们就用这个概念试试看，用电脑做模型啊，来试发现什么呢？所制造出来的宇宙呢是不稳定的。他们就 不理解如何为什么这样啊，但是呢反正就是个现实所面对。于是有一个人就尝试将这个实验呢改一点，改什么呢，就尝试将这个时间呢不是任意的来发展，乃是 regular， 就是要控制，控制什么呢，将时间一条直线 OK， 就是说时间是有这个从过去现在未来呢是一种直线的关系，懂这个意思吗？如果时间不是有直线的关系的话呢，也是可以从宇宙跟这个三维啊 space time， 但是所产生的宇宙呢就不稳定。哎，当他们尝试将这个时间变成一种直线，用这个外面电脑的程式来控制的话，他们的 time 是一条直线的话，哎，就产生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稳定的宇宙。换句话说，这个实验所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时间原来在这个宇宙里面的成分呢是很重要。我们以前还是以为时间开始是已经很重要的，对吗？时间有起点嘛，已经很重要了。哎，但是不是开始有重要而已，而是什么？开始之后，时间是什么？直线，才可以使到我们这么重要的东西。所以时间能够这样被 record， 就是说监控而让它一直停直线的话呢，是在这个系统化的事情。时间本身不会 record 自己的，懂我意思吗 ？OK。所以这个时间呢，它本来是可以随意，但是现在不是，是什么？一条直线，也使到我们今天可以研究科学的关键原因，也使到我们今天可以生活的原因。要不然，就算有生命出现，很快就死光，告诉你，没办法，你知道吗？时间的概念很重要，就是说，你眼前看见一个食物。下一个就不见了，你知道吧？因为时间断了嘛，懂得我意思吗？啊，前面有一个山，一个 cliff， 你还不看见，下一个你看见已经掉进去，懂得我意思吗？很快就死光了 ，OK？ 没过去，没将来，只有这一刻，可怕吗？啊，可不可怕？啊，你根本生存不了 ，OK。所以你知道，哎，我们今天是什么？时间是直线。哎，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宇宙是这么稳定？原来是这么关系 ，OK。所以你看，这个物质里面，哦，原来有些这么样关系的理论，不是随意就可以理解的事情。而且那个 scale 是什么？非常庞大。你谈的是整个宇宙的事情，厉害啊！哪里的智慧有这个能耐，对吗？啊，可以吗？可以的话呢，我们再思考一下。你发现什么呢？我们讲的设计呢，这些指标呢，我们从一重到一重到一重到一重达到这里，是吧？啊，那你知道吗？你想清楚。每一重的设计竟然什么跟下一重的设计没冲突啊，这个叫 compatibility 啊。现在我们电脑知道了啊，如果两个电脑的系统不同的话，你要它 compatible， 你需要做一些功夫才可以，对吧？要不然用不了，两个都是好东西，但是两个好东西没办法一起用，因为不 compatible， 对吗？懂得我意思吗？这个厉害，从物质里面的系统，你知道生物从分子开始，你知道细胞啊，你知道基因，你知道这个生物大一点系统 system organ， 对吗？你这整个生态，你这整个地球都什么？ 不可以用啊。我们不需要撤开破坏的系统才可以发现另外系统，
不是的，一直同时存在的系统一直运作，对吗？
只是我们不同的水平发现他们的存在而已。他们竟然是什么 compatible， 这设计的是厉害厉害。 OK， 你不要说这个厉害，车也这样，车啊，你的 engine 是很厉害，你不可以随意将这个部车的 engine 就放到另外一部车的里面用，因为它整个车里面的结构啊、位置啊，跟这个马力啊、冲力啊都调和了，要不然你的车很快出问题，是不是啊？你看这么简单的一个设计，你要搬到另外一个，你就要调整一下才可以用。你要明白，设计已经厉害，还有设计加设计加设计加设计，还有继续可以用，而不用改，这就是超厉害的事情。Compatibility of all level design， 可以吗？其实已经很明显，太多我们看见在自然界有设计，而设计的存在指向什么？设计者。不管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们知道对方的存在，有设计者。他是谁呢？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慢慢去探索。我们要确认的是有没有这样一个有设计，而设计就有设计者，可以吗？这一点。好，那我们再找其他的指标，还有其他的指标吗？还有什么指标？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指标，第三个指标。第三个指标呢，我们就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发现而且成为一个科学的研究课题，这个课目就是信息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信息。如果有一天你在海边散步，然后呢你看见那个沙滩上面呢有一些纹，对吧？波浪所造成的沙里面的一些纹，对吧 ？OK， 那就看起来没什么特别啊。那你就再走多几步，你发现什么？有一个画一个图像，就是好像星星，对吧？一个心，对吧？有两个心，然后一条线穿过去。你说你这感觉，第一感觉是什么？啊，谁画的是吧？是不是啊？第一感觉谁画？为什么我们会问谁画的呢？跟刚才我们看见那个波纹呢，我们没有这个想法。谁弄的呢？啊，它多好看，你都不会说谁弄的，对吧？但是来到这个图案，你会说谁画的？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什么？有信息，对吧？是不是啊？然后你再走前几步，你就发现什么？天长地久，海枯石烂，哇，谁写的？啊，这个更难，因为中文字很难的嘛。哈哈，他不是你要懂得字母，要拼字自己，他每一个字都是什么字啊？哎，是八个字这么厉害，对吧？然后再往前走几步，从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这么厉害！这个诗谁写的？谁有这个能耐？不是写信息，而且写什么高一等的信息，对吗？押韵的，哦，这么厉害的。OK， 我们明白。当你看到信息，你就知道什么啊？信息本身不是什么东西，因为信息本身不是物质，对吧？一本书有没有信息？有没有？有。然后你烧了本书，信息还在吗？ 炸嘛，你看啊，星星还炸，对吧？比如说，不，星星讲 ，one plus one is equal to two， 你烧了它 ，one plus one is equal to 还炸，是不是啊？
对。
哎，比较明白了，而且呢，星系不是物质，所以星系的来源必须是什么？非物质，是吧？是不是啊？星系本身是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而星系为什么可以出现在物质上？必须是物质以外的东西，将信息放进这个物质里面。所以，信息需要物质的载体，让我们发现它的存在。但是，信息本身不是物质。而信息，如果它的信息水平越高，那么它的来源，那么智慧的水平什么越高，对吧？是吧？你刚才看就知道了，对吧？画图画跟写字跟写诗已经不同的水平的信息，是不是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如果有心系，我们就知道心系的来源，有心系的来源，而心系来源呢，肯定是非物质的。OK， 因为物质本身不是信息 ，OK， 而信息就是加上物质里面而展示出来，而信息的来源必须是什么？必须有智慧的这个信息来源。因为有意识的，有意义。而我们研究信息的时候，我们发现呢，起码有四重的水平 ，four level of information。最简单的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个信息可以出现的存在的方式，譬如说 A B C D E， 对吧？有这些字存在，才可以排列出一个句子，对吗 ？OK， it's a good day， 这个是信息，是吗？所以有这个可能性是第一重，就是我们说是 biochemical information system， 有这个信息。第二重是什么呢？第二重就是它的结构所牵涉的，它是有一个监控的方式。这个信息就是不是很乱的 ，OK， 那是监控的，就是说它不是随意可以展示出来的，这是第二个水平。所以呢，你写的封信。Today is a good day， 然后有信封封住了 ，OK， 然后这个是一个 cover 的一个信息，里面有一个 structure， 使到你不是直接的可以拿到这个信息或者破坏这个信息，对吧？是个 regulated structure organization 这个信息，然后呢，第三重就是 biochemical codes， 就是说密码，就是说。不单是写的 today is a good day， 然后封住它。重要的是，连这个 today is a good day 你要改成什么密码？密码就是什么？你看不懂，你看起来就是没有看见 today is a good day， 看不见啊？用密码的方式去储藏这个资讯。OK， 本来这些是指解的嘛 ，It's a good day， 对吗？现在它又是什么零一零一零零一零零零零一啊？还分不懂嘛，对吧？你在那个地方分，它是零一零零一，还不懂得它的代表是什么意思，能够读得出来，对吗？啊，所以以前打仗呢，他们要发明这个密码，对吧？啊，你就算你收听它的 signal， 你还不知道什么，它 signal 代表的是你是什么？你要需要什么密码解开的方式？这个是第三层，就是说密码将这个信息隐藏的什么根深蒂固，它不是结构，它是什么？它是用另外的方式让你不知道它里面所讲的信息是什么。你要解开才可以，你要懂得解开才可以。第四层是什么？第四层是加码的信息。就是密码的已经要再加密码 ，OK， 现在一些比较 secure 的赛鱼药的话呢，是密码，再加密码，对吧？而且是赛家要知道是不是你要负责任呢，他们又用一个方式叫放一些字上去或者字母什么的，好像还怪怪的，那你要看得见要打进去的什么，他就接受了，为什么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有意识的动作，你不可以赖说，哎，是旁边那个猫或者狗，他不想用，哎呀，我要买了，不是，是你刻意说，你就要做这个梦这个 transaction 来做什么？是你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必须是什么？一个有意识的理解，才将这个简单的密码解开，然后才进去里面的密码，再做其他的事情，是吧 ？OK， 这个事情呢是密码再加密码，而且是什么？可以将这个密码有 translation， 就是解开解密码 ，OK， 密码再加密码，还有什么？密码解开 ，OK， 这些说法不是一个虚构的说法，这个是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看见的一种这样子，在生物里面我们也看见的事情，我们的基因啊，基因啊，你要动到它要。做东西的动作的话呢，你必须要用一个密码解开它，叫它做，它接受你的密码，它就做了 ，OK， 它做呢，当然我们刚才知道了，它也有做多快啊，多少是 OK， 那个是也是密码，但是最厉害的是什么？它能够将这个密码 translate into messenger RNA。然后触到离开了到这个细胞核外面，在细胞里面那个 ribosome 那边做，那它将本来一个密码变成一个工作密码，那工作密码是什么？这个是 translation， 所以我们又 translate 错了 ，OK， translate 之后什么？还要将这个放成真的功能的信息 ，OK， functional info。来做什么？氨基酸，懂这意思吗？所以这个密码 ，OK， 这个本呢保护得很好，也要解开，解开了它是用一些另外的信息 translate 放进去，然后去用，是这么厉害的水平，这已经最高的水平。OK， 所以你看我们所理解的，在生物里面基因里面所隐藏的信息是多厉害。所以科学家呢，叫模仿我们基因的结构呢，叫制造可以如何储藏一些我们的资料进去。OK， 现在已经成功了。OK 啊，所以你看见我们原来人里面的基因是很深、很高、很密的一个信息的地方，但却不是基因本身。信息不是物质的嘛，对吗 ？OK， 它只是透过这个基因呢来展示这个信息，所以这个信息必须是什么？来自于信息以外的信息。所以基因告诉我们有信息，信息告诉我们它必须有一个非物质的来源，而且是智慧。OK， 所以我们今天就对基因其实还不是太理解的事情。因为太厉害了，它会跟环境互动的，不是一个硬绷绷的东西，但是也不会这么容易出乱子的事情，是很厉害的。所以欣喜是另外一个指标，有欣喜吗？哎，我们会问哪里来 ？OK， 因为你看出这个欣喜，你这个欣喜必须不是欣喜的本身，必须是欣喜以外才产生这个欣喜，是吧？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再讲其他指标，还有其他指标我们可以找啊。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找跟你讲那个指标比较简单一点的啊，因为另外的比较长一点，简单一点吧。我们讲这个道德吧。 到了 ，OK。道德这个指标呢，所让我们理解的就是发现，我们人呢做决定呢，在这个生物界呢不是人的，我们看见呢大概有两种的决定，一个就是从有好处坏处，就是利弊的问题，对吧？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我们决定做一个事情，除了利弊还有什么？啊？就是对错、善恶的问题，是不是啊？道德是属于利弊还是善恶那边？啊？很明显，就是善恶。不是利弊的问题，是不是啊 ？OK， 在生物界里面，在大自然界里面呢，唯独人呢是讲的不单是利弊，还有什么善恶、对错，这个是好奇怪，因为其他的动物都没有，都是利弊，管不管用。有没有好处？没有对错，没有善恶的概念 ，OK？ 这是我们人很动态的一个特性。而从研究社会的分析来讲呢，其实道德这个事情是不利于这个生物本身的发展 ，OK？ 所以你看。我们人大部分选择的都是不是对错，大部分选择的更多是根据是什么好坏，有没有好处，有没有损失，有没有利益，是吧？因为这个是牵涉你的生存呐、啊，啊，广东话听过吗？诚诚实实，终虽贺死。直接这样，那个音不好听，国语啊，就是说，你这个人呢，如果诚诚实实的，你最终就是讨饭，啊，广东话的，哎，行行，就是终身啊，他是就是讨饭，是笨啊，啊，你看，你做好人这么笨，啊，这里面好处的，我们讲的是好处，是不是啊？你看。啊，但是其实心里面也不是这么好受，是不是？是为了生存，我们只是讲利弊，但是做起来也是，里面好像有道德的事情啊，好奇怪，人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分析人的社会的行为的时候呢，这个善恶的概念，而最极端是什么呢？就要看见所谓的。自我吸收，到处一种，到处一种呢，其实是完全违背了我们生存的伦理，这个事情。但我们却发现这个动作自我牺牲是什么？啊？我们敬畏是不是？我们觉得仅仅。可嘉，我们给他赞，是不是啊？佩服他。哎，奇怪了，你为什么我们推崇这些这么好的道德？你做不到，我做不到，但是人家做到什么？你推崇了，这是奇怪。如果从这个生存来讲，这个是一个愚蠢的事。但却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啊！我们学的就是一个很崇高的精神价值，哪里来的？啊，哪里来的？我们的脑啊，虽然是聪明，但是动物的脑也不笨，是不是啊？啊，某个范围它还没比我们好，告诉你是吧？奇怪，没道理，它 他们就是伟大。啊，我们的道德似乎好像信息一样，不是个物质这个组合所产生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个直接威胁你的存在的，你选择道德，但我们却什么？这个是好东西，只是我们不做的。OK， 我们选择了生存的。所以其实道德存在我们人之间的生活里面呢，这个值得你思考多一点。 OK， 这个指标对我来讲呢就是一个参考价值。 OK， 直到你不这么轻易就说没有事。 OK， 有道德，人的道德哪里来，人为什么会推崇道德？你试试看你不讲道理只讲利益，你很快就感受到你自己的心情是什么心情，告诉你很快的你就发现就是动物一样很可怕，你也讨厌自己，很快的就没有了，真的。 OK， 你不用真的做，你就思考一下，你都感觉到那种感受是怎么样。对，非常不同。哎，人就是这样，不奇怪啊。但是道德明显的对我们的生存呢也有直接的好处。OK， 但道德确实这么强烈在我们里面。道德不是我们本身，它的来处如何在我们里面，值得你去思考。OK， 那比起信息，比起设计，比起因果。就没有强烈，那些更强烈，对吗 ？OK， 那些指标是明显的不得了。OK， 但是这个指标呢，也值得你参考，可以吗 ？OK， 啊，时间关系，有时候听下去啊。那如果你觉得还有需要讨论其他指标，我们可以去讨论。但是呢，其实如果你对比没有神跟有神对比起来呢，有神的论证所找到的指标是什么？先有的，对吗？确认过，所以两个加起来的结论是什么？应该有神，是不是啊 ？OK， 这个结论呢是基于考虑两方面，我们说应该有神，但是我们好像跟指标告诉我们一样，有这个神存在，但是他是谁呢？我们什么还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进一步，所以我们会进一步去探索，那谁就是那个神。 OK， 但是呢我们要进去探索谁是真神之前呢，谁是真正的神之前呢，我们或许先退一步，我们要进去处理一下进化论，仔细一点，记得吗？我在刚跟你交代过了，对吗？从宏观里面我们处理，但是我要仔细的来处理。那如何处理呢？我就尝试用不是进化论的本身，我是将进化论跟创造论以及跟我们所找到的那些事实做对比，让你看一看那个说法是接近事实的，然后这两个大题目抓起来，我们才进入讨论实力是那个真实的，好不好？可以吗？好，谢谢大家，再见，谢谢大家。